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当称颂他的圣名。主啊，我谢谢你，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来歌颂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知道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主，你是圣洁的，你是以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聚集敬拜，主啊，当我们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开我们的灵眼，圣灵啊，你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看到啊，主你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主啊，你来照亮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我们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也来啊施恩给我。主耶稣，遇过我的软弱，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施恩典，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明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我是不是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种感觉，在信主之前，觉得信了主以后，可能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是不是啊？有人干脆哦，就不来，不受洗了，然后呢，就在门外待了很多年。有的人想想，哎呀，神，我一旦受洗了以后啊，我按神的神做，是不是神要惩罚我？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你知道，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不管是刚信主的还是我们信主很多年的，你是不是想过，我怎么样来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呢？我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来呢？其实这也是哥鲁西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问题。哥鲁西的教会当时有很多刚信主的信徒，他们受到各个方面的侵扰，最主要的在这里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从当时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派，另一个呢是从当时的犹太教过来的。诺斯底派呢，它是希腊的这些混合了当时的犹太教，他们贬低啊基督的神性，哎呀，说你光信基督还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因为基督呢，他认为这是神显给人的诸灵中的一个，所以你要想认识神呢，你还要必须有从神来的特别的智慧。诺斯底派呢，他就认为他们这个教派呢，哎，他拥有从神来的特殊的智慧，所以呢，意思是你信了，你不能信耶稣，你还必须加入他那个派别，加入呢他那个派别。他认为啊，智慧才是人得救的根源，哎，而这智慧呢，只有诺斯底的这些个人才能够专有。诺斯底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智慧的意思，智慧的意思。我不知道你去过，有去过有些教会哈？啊，教会那说，哎呀，你不在别的教会都不得救的，你只有在我们的教会得救。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啊，或者是你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条？其实只要是基督的教会，在哪个教会里都能得到拯救，都能得到拯救。你知道保罗在这里的极力的抵挡这个诺斯底的错误，他指出神的奥秘，神一切的奥秘在基督里面蕴藏着。你真正的得着基督，那么你就得着了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呢，只有认识基督才是认识神唯一的途径。我们那样怎么样来得知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一个是丰盛的生命呢，就在于你要你的生命和主相连。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劝勉这哥洛西的信徒不要受他们的迷惑。他说，你们既然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你知道我们走主的道路常常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啊，在信主的路上啊，每个人都有拦阻，每个拦阻，其中的一个拦阻就是异端。我想每一个信徒，每个基督徒早晚都会遇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异端啊？其实所有的异端还有世俗的理学都是让我们偏离基督，就是把你从信主的这条路上怎么样拉到别的路上去。我们知道很多的啊，这个异端呢，有的是否认基督啊，像摩门教，是不是？我想啊，有的是反对基督，有的是呢有假基督，就像东方闪电，是不是有假的基督？然后我知道将来还是有会很多的啊异端和假基督的出现。有些人啊刚信了主，那么对主的认识不深，信心不坚固，那么很容易那么被异端来迷惑。我们怎么样分辨呢？这里说了，说你既然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我们既然是属主的人，我们就一切都听他的，我们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我们就能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来。我们怎么样说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不要去看这个世界怎么说，不要看个啊某个伟大的人物怎么说，是吧？你也不要看啊这个社会的潮流怎么说，你要看的谁说？看耶稣怎么说，看耶稣怎么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来支持同性恋，你发现了吗？我看了一个报道说72%的人都在支持同性恋，是不是？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站在什么的立场上呢？我们要看神的话，看神的话。你从创世纪的19章，你看到那里神从天上降过，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请赴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你知道索多玛的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呀？你知道吧？索多玛意思就是同性恋，知道吗？同性恋。说今天无论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用一些好听的名字，像比如说同性婚姻了，是吧，来掩盖它的本相，其实这个同性恋的本质上就是人啊要满足那个肉体中他那种邪恶的欲望啊。人为了求外面的自由，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里面他却做了罪的奴仆，被罪捆绑，受魔鬼的辖制。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看神的话语该怎么说。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常常要经历各样的风雨，我们的生命只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才能经得起环境时间的考验。我们只有持定耶稣的信仰，我们才能在各人的异端当中能够信心坚固，能够得到那个达到那个丰盛的生命。达到的丰盛的生命也后边说你要是什么啊？第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他这个英语呢说你是里面充满了感谢，懂了吧？充满了感谢。所以你要想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应当是一个常常感谢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凡事谢恩。在顺境中我们知道我们感谢很容易，是不是？但是在逆境中仍然感谢怎么样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所以说你在丰盛的生命，你要有那个丰盛的生命，你就是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够看到神美好的旨意和美好的安排，你依然能够向神献上感谢。第二个是呢，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2章9节到10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10节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制的元首。你知道这个诺斯底的异端呢一直在贬低基督的神性，所以保罗就在这个书里怎么样一直在强调基督的神性。基督是神啊，耶稣是神啊，他是全族全有丰富的神，他是丰富的神。这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说神一切的丰富就像他的爱，他的怜悯，神的慈悲，神的圣洁，神的丰富，神的能力，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彰显出来。基督就是一切，神所有的丰盛 都在他的里面蕴藏着，都在里面蕴藏着。你知道，与其基督那个丰盛的相比来说，所有的这些异端的教训呢，都不过是虚妄的东西，都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你当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神一切的丰盛呢，都充满在基督里面。你知道吗？当我们啊真正的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圣灵，得到圣灵。就像耶稣圣经说，神赐圣灵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神把圣灵赐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如果你信耶稣，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圣灵的充满。这就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信心就可以领受那个圣灵活水江河的涌流，你就可以得着那个圣灵的能力。当你在软弱当中，你就可以变得刚强；当你在胆怯当中，你可以显出胆量来，你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你需要爱心吗？是吧？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基督是爱的源头。你在主里面追求，你就可以得着。你需要信心吗？耶稣是为我们创始，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你需要谦卑吗？你就可以来看耶稣的谦卑，耶稣的温柔。你需要能力吗？基督是一切能力的源头。当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时候，他整个的人就可以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改变。他的忧愁可以变为喜乐，软弱变为刚强，那些被罪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其实这只是信主的起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来支取神的丰富，来经历神的丰富，来活出神的丰盛。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见过一个老姊妹，她也不是个牧师，她也不是传道，她也没有多少的文化，她更没有读过神学，她没读过。她住在我们大学附近的一个医院里，你知道吧？我出国前啊，她还是住在上一个世纪啊60年代那种小平房里。我想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那种什么平房啊。她那个小黑屋里没有自来水，连自来水都没有啊，她甚至没有一个生炉子的地方。连生炉子，他其实他就在那个屋外呢，在屋子外边这个窗户底下盘一个炉子。他用捡来的柴火，他也不去买煤，他捡来好的树，我们的学校靠近郊区啊，捡来好的树就来烧水做饭。其实你真的不要以为他是个贫穷的人，真的他不是贫穷的人。我知道一个人下次去接火柴去了，他是接火柴，因为在医院里嘛。在医院里，那个他有的时候没电了，他借火柴。那个人要一盒的火柴，哇，你知道，他就给他一包的火柴，你知道吗？当有个弟兄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让那女婿给那人送去6000块钱，那是很多年呀，你知道吧？你知道吗？他的炉火呀，他的家里的炉子从来不灭的，他每天就是烧水，你知道吧？他就烧了水，他里头他烧了水呀，就提了水呢，就到医院里去，每个屋里去给他们倒水去，你知道吧？每人去给他一边给这些病人倒水啊，一边给他们传福音，就让他们呢相信耶稣。晚上呢，他就坐在他这个小屋前去祷告，你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去了，我们就给他一块的来唱赞美诗。我知道他每天都是那样的，有信心、有喜乐、有力量。啊，那时候我觉得呀，有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在基督里面有丰盛生命的人，我觉得他都是真的一个。我觉得很少的能够看到这样。他每天啊都是很喜乐，你知道吧？他带着我们啊去传福音的，有时候到几十里地之外啊去传福音去。有一次呢，他带着我们去给一个人，那个人白血病，他素不跟这个人素不相识。他听说他得了白血病，就带着我们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里一个老师，因为他信耶稣以后，他的白血病完全的治好了。他治好了，因为他不是很会说嘛，他就把我们一带着去。你知道，他给那个人买了东西，给人们买，还买的那个螃蟹，你知道吧？他觉得那个人病了是吧？他给买完，然后带我们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开那个车子几十里地啊，你知道我给他的女婿赖伙伴，他60多岁，那时候至少65岁左右，那骑着车子，我前面啊，我们两人都追他，追得很啊，都
回来的时候 我累得精疲力尽了，然后第二天我一睡睡到八点，你知道吗？我想他一定也累坏了。哪知道到第二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挺好吧？他说今天五点钟就起来了，你懂了吧？真的，你想，你说他的爱心是从哪里来的呀？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呀？他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哪里啊？都是基督。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当他信主以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改变了，完全的改变了。真的不是在头脑里，不是在知识里，不是在理性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里面。你知道吗？在耶稣里面，你可以得着那个丰盛。所以我们不必到基督的一外面去寻求，不要到外面，到基督的外面去寻求丰盛和满足。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个非常软弱的人。有一天，我都读到一句话，说呢，这句话他说，当你有了基督的时候，就是when，当你有基督的时候 ，you have everything。当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这句话一下子照亮我的里面了。哦，原来说圣经说，耶稣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与耶稣联合，你怎么着？我们也分享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所以耶稣所用的一切是谁的呀？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只要我们的生命中有主，我们就拥有一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理解，你的生命中只要有主，你就有一切。你有没有房子没有关系，你有没有钱财没有关系，你的家人不爱你没有关系。当你有主的时候，你就有一切。你觉得啊，我觉得啊，我自己很软弱，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软弱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借着天天的祷告，在灵里来亲近主，你就可以领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神的话里真的有丰盛的宝藏啊，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哲学理论科学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满，没有办法给这个相给神的丰盛相比的。这里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你也可以得这个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者的元首。因为在这是诺斯底派呢，就是贬低基督的神情，他们去高举天使，他们去高举天使，叫人去敬拜天使。因为当时犹太人啊，有很多的天使，有名有姓的，像加百列啦、米迦勒，知道吧？因为你去敬拜这些天使，好像你的灵性就高超一点。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你只有有基督就够了。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成就了君位，他比天使更尊贵，他的名远超过天使。你只要拜主就够了。所以说，我们要想得这个丰盛，我们要啊，除去那些个来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的很多的拦阻啊，很多拦阻。第一个呢，就是世上的小学。第五节、第八节这里说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用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小学，其实就是啊当时的这个异端，当时的异端。保罗这我们讲的是啊理学是吧？其实英文你发现就是哲学。你发现不发现保罗在这里讲的很难懂啊？因为我知道我们中文人，你要读他去，你不是很容易懂的是吧？也好像是哲学。你知道保罗可以说是个神学家，保罗也是个哲学家，你知道吧？保罗是很深的，你去读这些话的话。但是保罗称世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哲学都是什么？世俗的小学，要比去基督那个深妙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都算不了什么。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理学，都有时代这个思潮。我们不要被这些思潮怎么样，被这些理学来迷惑。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100年，就是被我们的伟大理想怎么样所迷惑了，整个的世界都被共产主义迷惑了，人们都觉得那是一个人类的理想，其实目的就是把人怎么样远离离开神，不再去敬畏神，而是来实现人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你整个世界上百年的实践证明什么呀？那是一种虚空的东西，是不是？把多少的人拉到地狱去了？今天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啊，实践了几乎是上百年，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来回到什么呀？回到基督正统的信仰来了。在中国几千万的基督徒啊，你想想，而且是在那样的环境的逼迫的之下，如果真正的今天中国就想在西方这样自由的相信神的话，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来真正的相信，是不是啊？因为基督是真理啊！不要让我们每个时代的理学哲学思潮来影响我们去来相信基督，不要让那个东西都真的是虚空的。再前一点就是进化论，达尔文一个进化论让多少人都想想，哇，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用猴子变来的。我们人本来是有尊贵的，我们这个人是有神的荣耀和形象，人不去跟神相比，他给什么？给猴子相比，他宁可把自己认同于猴子，也不肯把自己怎么样认同于神，这就是人的罪。所以说我们要看清这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啊哲学思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我们远离神的。你知道，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你知道，任何的理学，只要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要叫我们对神失去信心，那都是从魔鬼来的迷惑。魔鬼来的迷惑。不单单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其实在神学里也是这样。现在你要去读神学的话，很多自由神学的东西啊，自由神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很困惑的是，你还是要回到哪里啊？回到神的话语中来，神的话语中来。我们就是为自己谨慎，我们不被这些时代的潮流，被这些异端来吸引去，不让那些世俗的价值观来左右我们的心思，不要叫我们这个世界来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去爱。你知道，我可能讲过，说因为燕超元呢，他总是能够，就是凭着他的经验，他都知道哪个是真钞，哪个是假钞，就是真币还假币，你懂了吧？哎，有的人非常好奇，都问他说：“你一定研究了很多的假币，你看你这么懂，是不是啊？”哪个钱只要一给他摸，他就知道这个真的到底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他就跟那人说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假的，没有见过假钞，他每天只是研究这个真钞。哎，他每天摸它，哎，闻它，观察它，然后所以说他当他认识真钞的时候，那个假钞怎么样就很容易分辨了，是不是啊？你知道我说的这个真钞是什么？就是我们神的话。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去研究个人的理，我看到有的时候啊，去研究那些假的宗教，啊，一本书一本书写那么多，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来真正的来读神的话语啊？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我其实我读神学，我记得我得很少读圣经，我天天的去读那些个东西。你知道吗？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上来。你每天要阅读它，要背诵它，要记忆它，要默想它，你知道吧？当任何的异端一出现的时候，你马上从神的话语给你的圣灵当中，你都能分辨那是真的，那是假的。你知道，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要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要走这个时代路，不是随着世代的潮流，而是要回到哪里？回到神的话语，以神的话为本， 我们读信圣经，我们持守圣经，我们知道两过去的两不只是两千的几千年来多少的人来焚烧圣经，是不是啊？来诋毁他，来剖析他，你最希望把他解体了。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毁败圣经，这个时代一个个的理论怎么样都未成为过去了，而神的话怎么样到今天还是依然立定。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要真的有了神的话，你真的是一个有丰盛的有丰盛生命的人。所以你还要谨慎，不用用别人那些东西就把你掳去。今天来看神的话语，看神的话语，让我们的追求，让我们的侍奉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在这里是你要照着基督，不用照着世上那一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拦阻，就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十一节到十三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供应。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一同的活过来。你知道吗，我们这里说，保罗说我们呢、啊、我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已经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呢是在旧约的时代呢，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的记号凭据，每一个男孩在他出生一会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它代表呢就割除这个肉体的情欲。其实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呀？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这个割礼才是真割礼。那个外面的拉一点皮的话，那个并不真正的割除。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可以真正的除去你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因为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是真割礼，是在灵里做的。你要只要真正的相信，你知道吗，你要真实的相信，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跟他想，哎呀，我这么软弱，我怎么胜过这些肉体的试探呢，是吧，情欲的试探呢，你知道吗。你当你在你去读神的话，你相信的时候，你不断的重复神的话，神的话就这个力量，无论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帮着你胜过的。其实有些故事我等以后说吧。因为说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供应。你知道，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因为基督与主已经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你因着这个信，你就可以经历与他一同的复活，你能够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你有经历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信了主以后，我为什么仍然是那样的贫乏可怜软弱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识说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你不知道说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所以你常常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挣扎，懂了吧？其实越挣扎怎么样，越失败啊，越软弱，最后呢总是以失败收场。但是你要信，这是说你要信神能从死里复活，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也能让你从情欲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第二个是呢，你即使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神成全了一切，我们却没有信心，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没有活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承受一切的丰盛。你知道吗？你因着信，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你能够脱离魔鬼的权势。你因信能够得着圣灵，你能够从肉体当中，从罪的捆绑里得到释放，进入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是在信心当中可以经历到的，不是靠着人的努力，不是靠着人的努力。所以保罗说，神他希望神能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神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知道他向你这信的人所信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嘴上说信了怎么样，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信。当你真正的信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同的经历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当你经历他这个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能胜过肉体，你能面对任何的难处，你能够超越一切的环境，而且能够靠着主能得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就要去祷告，去祷告，凡事祷告，你常常的屈膝在神的话面前，你来读神的话，你来持定神的话。我们知道靠着肉体，靠着苦待己身，后边就说过，你要靠着苦待己身，你限制自己的情欲的话是毫无功效的，毫无功效的。三个呢，就是要就是那些旧约上能够有碍于我们的律例。第十四到第十七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称。所以不举在饮食上或节去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一人，那形体却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就是在那些在那律法上那些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那些字句，耶稣怎么样都已经完全的撤去了，完全撤去了，撤去的。你说旧约中很多的很多的律法，很多的条条框框，是不是像着饮食啦、节期是吧、安息日、割礼，好多的东西，这些我们其实完全的不用守，你懂了吗？很多人可能想，哦，信了主有好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没有的，没有的。其实对我们外邦人信主，大概信那个使徒行传那里有，就是十五章那里只有，我们就是不吃血是吧，蕾丝的牲畜我们很少，还有祭偶像的物，还有奸淫，只有这四项是我们怎么样需要禁止的，别的东西我们可以是啊完全的什么呀，不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因为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时，我们不需要再回到犹太人的老路上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完全的救赎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解决了犯罪的问题，把我们从罪中怎么样释放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解决了魔鬼的问题，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耶稣就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些灵界的权势，都怎么样，都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耶稣基督的丰盛，承受他的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可以向着魔鬼来夸胜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的软弱，不是的。我魔鬼不是给神，好像是魔鬼是左边，魔鬼是一边，神是右边，他不是的。魔鬼甚至不是给我们平起平坐，魔鬼在哪里？在我们的脚下，是不是啊？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啊！魔鬼在哪里？在我们的脚下。就是借着信心可以向仇敌夸胜。我们在灵界的征战不是靠着我们的恩赐，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虔诚，而是靠着我们对主的信心，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热心。我知道有个年轻的弟兄，他在软弱当中呢，去找一个属灵的一个 啊老人去寻求帮助，他谈到了挣扎，那个老人在旁边一直听着他，那个老人他说到他的挣扎，那老人他说耶稣得胜，是吧？他说他软弱，那个老人说啊耶稣得胜，他说到他痛苦，那个老人还是说耶稣得胜，这个人就不能理解了，你说我到你这来寻求答案的，哎，老说耶稣得胜，老说耶稣得胜，你知道吧？他就不能明白，实际上耶稣得胜是他一切问题的什么解决的答案，是不是啊？在耶稣的里面蕴藏着你一切人生的答案，任何的东西，不管你生活人的需要，你灵性人的需要，你家庭的一切的困惑，你知道吗？你都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答案的，你信不信啊？回去你真的你在神面前来寻求，所有的你人生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解决的。如果耶稣都不能解决问题了，耶稣他就不是神了。所以说你得着了基督，你怎么样？你就得着一切。你当得着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你回去好好寻求，耶稣已经得胜，只要你的生命连接于跟耶稣相连，你永远都不会失败的，永远都不会失败。不用说你看你自己的软弱，不用看你自己的失败，不要看你自己的罪，你不要说我自己无能为力，不会的，你甚至不需要看魔鬼。在你信主这个道路上，你就需要超越一切的人事物来转眼来仰望耶稣。你仰望耶稣，你一定能活。你什么时候你仰望你自己，你就是马上就是死亡。你记得我前几天前上次讲那个吗？仰望耶稣啊！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都来求告耶稣。你说耶稣已经得胜，你真正的完全的连接他，相信他，你一定能得胜。你不用凭自己的感觉，不用看你周围的环境，你奉着耶稣的名来高举他的得胜，你就活在得胜里面。所以说保罗说耶稣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道路来明显的公开，就让我们仗着十字架跨胜。后边说的是一些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东西，你完全的怎么样不需要守它。我们在旧约中很多的条例，很多人说你不守安息日不能得救，现在我们就有安息日会啊，是吧？你知道吗？他们啊说你不守安息日不能得救啊。保罗说这一切都是预表，这些都是预表的，安息日是个影子，那个实体是谁？就是基督。基耶稣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只有耶稣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即使你在星期六你躺那睡觉，你的心里还是愁烦的呀。所以你只有把耶稣接进你的心里面，你在基督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不必在基督之外再去守安息日，如果你再去守的话，你就否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工作，你不需要。你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丰富，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基督，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受了隔离，你也不需要再受人受的隔离。所以说很多的宗教的条条框框我们完全的不需要，你只要你有基督就够了。最后呢就是虚假的敬拜，后来说到后来你说不可以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只能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行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神既然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处联络，就因神大的长进。在这里你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就让人去敬拜天使，好像敬拜天使好像自己的灵性就高长一样。这里说你不要去偏离基督，免得你有人夺取你的奖赏。保罗说不要偏离开主，免得让人夺取你的奖赏。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现在基督就是我们的名。我们知道在我们末后的时代，我们受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现在人 当然很多的，很多的像天使一样的，像明星，是不是？歌星、球星、政治上的人物，好多的名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偶像怎么样？当你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偏离了基督。你要小心，不要让你因着这些个人，就让他们夺取你的赏赐。也不要崇拜任何一个人，或者牧师，或者传道人。所有的人怎么样？都是有限、有罪、必死的人。看到了吗？有的人到 在舞台上啊，很什么，很有光彩，等等于进入他的私生活里一团乱糟，是不是？我们真的人太多了。所有的人都是有限、有罪、必死的人。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去看那些个东西，你怎么单单的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要持守元首啊，持守元首。我们要弃绝一切的偶像，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要我们内心里我来尊神为大，不需要用肆意崇拜，自己外面装得很谦虚，里面却充满了骄傲，外面充满了为善，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污秽，因为那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让我们来持定元首。怎么持定元首？来持定神的话语，持定神的话语。凡是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就来持定它，能够让神的丰盛能够 临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相连，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大的长进，大的长进，彼此相顾，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唯独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你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洁净。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完全的释放出来，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自由。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在十字架上借着死也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不再受魔鬼的辖制。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过一种自由、得胜、丰盛的生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每天来持定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让我们来爱慕，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